考圣经，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创世纪系列讲章50章，埃及的棺材，北宝罗牧师2002年，王兆丰译2004年，朗读赵希拉。我们已经到了创世纪系列的最后一讲，创世纪50章。下个礼拜开始，我要来讲一个小系列，大约10来次，是关于我们唱的赞美诗歌的。我会尽我的能力，不仅介绍这赞美诗歌的历史背景，也讨论这些诗歌的神学观点。这样，以后我们唱的时候，更能理解我们唱的是什么，为什么这么唱。因为我们唱的这些传统诗歌，不仅曲调美，歌词丰富，其中更是含有很深的意义。有时候我们口里在唱，但心里却不一定明白里边的内容。我们当然希望唱的时候满腔热情的赞美神。在比较传统的教会里，可惜的是我们唱的时候常常缺乏热情。我们以为保守的神学就一定要控制自己的情感，其实当我们的热情得到很好导向的时候，不仅是可以接受的，更是应该推广的。因此，我鼓励大家在唱诗歌的时候，充满激情的来唱，来称颂神，来赞美他的属性特征。现在我们要来看的是圣经这一卷书，创世纪的结尾，雅各的死，以及后来约瑟的死。我把这一章的题目叫做埃及的棺材。虽然雅各的遗体被送到迦南下葬，但约瑟的骸骨却留在埃及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要来看的是这重要性，让我们先来读50章1到3节。约瑟伏在他父亲的面上哀哭，与他亲嘴。约瑟吩咐伺候他的医生用香料熏他父亲，医生就用香料熏了以色列。熏尸的常例是40天，那40天满了，埃及人为他哀哭了70天。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啊，要我们学习这一卷书的最后一章之时，我们祷告求你再一次来提醒我们耶稣的话。所有这些书卷都是在为他做见证。父啊，求你帮助我们在这里看到救赎，读得这一章对我们来说是什么意义。父啊，求你向我们启示你自己，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约瑟对神的信心，对父亲的爱，在悼念雅各去世的事上很好的体现了出来。我主持过许许多多的葬礼，有些人我并不认识，因此每次死者家属或亲友们上去念悼词做回忆的时候，也能帮助我对此人有所了解。我见过各种各样的人，有些人特别难以控制他们的情绪，一上去就哭起来没完。记得有一次在葬礼上，那次我只是出席，并没有主持仪式。那位上台讲的一直在台上哭，也不想下来。临席的那位甚至开始有些不耐烦了。这样的悲痛哀伤是可以理解的。另一种极端是有些人一点也哭不出来，好像花岗岩一样缺乏感情。我想这两种情绪都不一定就是正面和负面的东西。我们应该对别人有发自内心深处的爱，为死去的人哀痛，但应该有节制，不能无限制的痛哭下去，不然的话我们就是向神抱怨不满了。我们有些人天生的容易动感情，有些人不容易动感情。不容易动感情的应该认识到这是我们身上的一个缺陷。我们应该对人有发自内心的感情。约瑟对父亲哀哭不是最后一分钟才发生的事，这是他一生爱戴尊敬父亲的结果。这里的香料熏尸和哀哭70天大概是当时埃及的传统。有人说这些埃及人的哀哭不过是在做表面文章，他们在这套隆重复杂的葬礼仪式上只说明他们的人生没有信心，没有复活的盼望， 也就是说，人们常常把一件本来应该有所指的兆头印记本身当做了唯一的东西。一会儿我们要来领受主的圣餐，这仪式本身很简单，饼和杯，但它们所代表所指向的是极其重大的。有时候我们把仪式搞得很庞大繁琐的时候，可能就证明除此之外我们没有什么别的指望了。这可能是埃及葬礼的原因。我当然不怀疑雅各在埃及住了那么多年之后，的确赢得了许多埃及人的心。毫无疑问的，他是温柔慈祥的伟大人物。50:4-6，为他哀哭的日子过了，约瑟对法老家中的人说，我若在你们眼前蒙恩，请你们报告法老说，我父亲要死的时候叫我起誓说，你要将我葬在迦南地，在我为自己所掘的坟墓里，现在求你让我上去葬我父亲，以后我必回来。法老说，你可以上去，照着你父亲叫你起的誓将他埋葬。我们以为约瑟身为埃及宰相，完全可以在任何事上做主，这也使我想到耶稣向父神的祷告，假如你知道耶稣是神，为什么还做那么谦卑的祷告呢？他本来自己就是神，但却仍然祷告祈求，因为他知道他与父是同一位神，但在位格上有所不同。这里约瑟也一样，他并没有以自己的权力地位来取代法老，他请法老的家人为他请求。有人猜测说他不想给法老一个这样的影响，认为希伯来人把埃及土地视为污秽的，这也可能是埃及在世上的风俗之一等等。但我们确实可以知道的是，约瑟尊敬法老的权威。无论我们的领导上级给我们多少权力自由，我们仍然应该尊敬他们。约瑟请假的原因是根据他对父亲起过的誓，法老尊重约瑟起过的誓，这就联系到了一个启示的问题。耶稣在登山宝训中论道，不可起任何誓。我认为把登山宝训中的这段话解释成绝对禁止任何启示是错误的。注：读者可以详见为牧师2004年开始的马太福音系列讲道中关于这一段的解释，已经译成中文。耶稣的这段教导上是有上下文的，他所针对的是法利赛人。正当的启示是好的，是敬虔的，教会的长老执事按例时启示，我们生活中有婚事等等，有些政府的职位需要就职启示，例如美国总统、法院见证人出庭时启示等等，这些并非不敬虔之事。启示和许愿比一般的许诺更严肃。你或许想，耶稣不是说是就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吗？我们应该明白，当人启示时是围绕着立合约的重大事情的。让我来举一个例子，我可以答应孩子们带他们去迪士尼乐园，可是那天天下起了雨，那么我就因为下雨的缘故无法兑现许过的诺，或许我把它延迟，或许干脆取消，因此有的许诺有时会受环境当时的情况影响的。另一方面，我与妻子立了婚誓，只要我们活着去相爱就不分离，无论天气有多糟我是不能毁约的。但即使是这样，也还是有某些事可能会终止婚约，比如说奸淫就是正当离婚的理由。请参看马太福音系列的讲章，详细讲章。并且我们也知道婚约与订婚有所不同，你订婚后若发现对方的问题，你还是可以取消订婚，这是允许的。但假如你已经结婚，那么你若再想毁约离婚则是不允许的，除非是对方犯奸淫罪。这里我们看到约瑟向父亲所起的关于料理后事之事。50:7-9，于是约瑟上去葬他父亲，与他一同上去的有法老臣仆和法老家中的长老，并埃及国的长老，还有约瑟的全家和他的弟兄们，并他父亲眷属，只有他们的妇女孩子和 和羊群牛群都留在歌山地，又有车辆马兵和他一同上去，那一帮人甚多。我们看到这是一支庞大的出藏队伍，男女老少，还包括歌山百姓、法老的臣仆、长老。在某些葬礼上，有些人成为一种象征，代表了一种理念、一种理想。我们在总统、国王葬礼上就可以看到，今天我们在电视上看到一位前任总统的灵车在街上缓缓开过的时候，就会听到电视播音员的评论，论到他所代表的理念，或者是民主，或者是致力于帮助穷人，或者是其他什么理想。这样的事在今天显要人物去世时是常常发生的。可悲的是，这种形式、这种评语不过是表面文章，因为此人其实根本不是这样，或者他们所代表的不过是一支闪烁不稳的小小蜡烛而事实上是很空洞的。但这里我们看到雅各的葬礼所代表的是永活神拯救人的应许，因此这是一位极重要的人物，他代表一个极重要的应许。雅各是我们在圣经中一再一再看到的三位列祖之一，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在他们的名字里含有神所赐的拯救人类的应许。50章10到11节，他们到了约旦河外亚达的河场，就在那里大大的嚎啕痛哭。约瑟为他父亲哀哭了7天。迦南的居民见亚达河场上的哀哭，就说这是埃及人一场极大的哀哭，因此那地方名叫亚伯麦西，是在约旦河东。要把这些人对雅各的怀念之情与雅各所代表的神圣约的应许这两件事分开是很难的。我们在创世纪里读到了好多遍神应许通过他们来祝福全世界。当然我们知道福音是神救人的大能，这里你看到这个人代表的就是福音，就是神的圣约。我听到过有些人在批评圣约神学，他们说那些走圣约神学路线的人是在圣约里而不是在耶稣里。可是圣约的中心，圣约本身就是关于耶稣的。你说你在耶稣里但却不在圣约里，那么你到底是在哪里呢？在圣约的意思就是在应许里，这圣约应该是神要通过耶稣拯救人。因此我不是说不要在耶稣里，但有些人可能在耶稣里但却不在圣约里，但他们的概念中他们所谓的对耶稣的理解可能什么都不是。至少我想在这里指出的是，以色列人和埃及人所悼念的这一位代表的是圣约，他很难将那位传递信息的人与他所传的信息分开，因此他们的悼念是很重要的。虽然说福音是神的大能，但我们传福音的人，我们基督徒应该是蛮有爱心的。一顿佳肴若没有调好味道就不受欢迎了。今天我们常常听到人们对改革宗或加尔文主义者的批评，因为他们很容易与人争论辩论。我想辩论本身并不是件坏事，我们在一定的场合应该鼓励提倡辩论，但你一定要知道你的生活应该成为别人的祝福，你说的应该是真理，但也应该像用言调和的，好让对方有很好的反应，并且这也应该在我们生活中体现出来。因此这是我们大家都应该注意应当去努力的。我们在这里也看到了对那些下一代埃及人的谴责，因为后来的埃及人把他们现在所悼念之人的后代当作奴隶来压迫。用不了多久，埃及人别说为雅各哀悼，对他的儿孙后代连起码的尊重都没有了。50章12到14节，雅各的儿子们就遵着他父亲所吩咐的办了，把他搬到迦南地，葬在曼利前麦比拉田间的洞里。那洞和田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弗伦买来为业做坟地的。约瑟葬了他父亲以后，就和众弟兄并一切同他上去葬他父亲的人都回埃及去了。你们看到这是一幅画面了吗？这一切都是为将来出埃及做准备。假如你开始读出埃及及记，就知道 新的法老把以色列人看作为一种威胁，但这里我们看到的可以说是一场小型的出埃及记。他们离开歌山地，到亚伯拉罕从前为撒拉买下的这块墓地去，这里也成为列祖们的墓地，这也是为什么雅各让他们把自己葬在那里。这可能提醒了当时的以色列人，迦南这片富饶的土地，这片流奶与蜜之地，神已经应许赐给他们，现在他们所拥有的不过就是这小小的山洞，正如我们买房子的一点点头款。我不知道这些以色列人的脑子里是不是在想，这是神应许赐给我们的土地，今天在很多人的脑子里却还在中东为这片土地而战，因为他们认为神应许了这片土地，他们一定要占领它。或许他们的孩子还在歌山，或者法老们还在和他们作对，但神有他的时间，有时候他们会得到那片土地的。假如他们好好听神的话，或者真知道他们祖宗吩咐的话，那么他们就应该知道神早就告诉了亚伯拉罕，他们将要在埃及做400年的奴隶。我们必须十分十分小心，绝不能自作主张，把事情拿过来按自己的方法做。无论是教会增长，还是个人长进，甚至我去天堂的事，当我向孩子们解释天堂的时候也很小心，不要让我们得到这样一个印象，今天就可以去天堂了。我们一定要让神的时间计划来实现，在教会增长、个人长进的事上，我都应当小心。有些界限是不可跨越的，神有他的时间，使我们成圣，救我们脱离捆绑。50章15到17节，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怀恨他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样的恶，足足的报复我们。”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父亲未死以前吩咐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哭了。所罗门说：“无人追赶，恶人也逃跑。”约瑟的哥哥们悔改可能已经有好多年了，这件事早已成为历史，但他们看上去就是逃不出一个恐惧的阴影，很可能还是要面对自己当初行为的后果。他们就是害怕这件事。现在爸爸死了，假如约瑟对我们好只不过是因为父亲还在世，那可如何是好啊？于是他们就编出一个故事：约瑟，有件事我们想和你说一下，爸爸跟我们说过，但他没有告诉你。假如真有这种事，雅各怎么会不告诉约瑟，却要让他们来传达呢？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因为他们邪恶之心。虽然他们已经认罪悔改，但因着所犯下的大罪，他们就是安不下心来。虽然没有人在追究他，可他们还是在逃跑。上个礼拜的49章里，我详细的讨论了这些事：流变、西缅、立位，他们所做的恶，犯下的罪，在今世是有严重后果的，也是会给他们后代带来严重影响的。但他们仍然是圣约里的人，圣经没有说他们不得救，他们在永恒里和索多玛所受的完全不同。今天早上我们就不详细讨论了，但我要来读一段所罗门的话，箴言书14章30节：人生的路上有一条路，一旦你踏上之后，安宁就是很难的事了。我不仅是在对你们说，也是对我自己说，我的一生中犯过各样的罪行错误。以前我就说过，每当我收到署名信，我就开始紧张起来，是不是有人挖出我的老账，找上门来，要把我的老底传在你们面前抖出来。说实话，我自己知道的罪我都已经认罪悔改了，但假如他们不管这一套，那怎么办呢？一旦你知道了我从前干过的事，下礼拜你还来吗？但你对你干过的这些事心里的确是有恐惧害怕的。但这一切之上，更重要的是这些哥哥们对约瑟的宽宏大度、白白恩惠的错误理解，这就是使约瑟听到他们这个编出来的故事时哭了的原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就是不明白约瑟对他们白白的恩典。 不认识约瑟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为了要迫使约瑟的怜悯不至于中断，他们就胡编乱造出这个故事来。我认为，假如说改革宗神恩典教义能体现出什么来的话，当然我只是用这个词很快的表达一下，假如你知道宗教改革救恩的理解的话，那么就是你得救与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只是白白得到，完全是神永远的怜悯，他的慈爱，对他儿女的那种白白赐恩典的态度所致。对于我们罪人来说，接受神如此大的怜悯，实在是件和我们自然本性完全相反的事。他的怜悯，他的大爱，完全不依赖我们所做的任何事，单单是出于他的美意。他的怜悯不是我们可以赢得的，不是靠我们的能力、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寻求，也不是靠我们的意志，我们就是无法靠我们自己得到，更不能被我们丢失掉，不会因为我们缺少毅力、智慧或能力而失去。有时候这事使我感到有点不安。前几天我就遇到一位基督徒，一个非常好的人，他对自己的信仰、对自己与主同行很兴奋，但我注意到在他兴奋的和我们分享他见证的整个过程中，有点引起我的不安。我侍奉已经有30多年了，看到过不少这种兴奋，有时可能会消失的，至少从他所说的里面有这种可能性。他的见证完全都是他怎样在神的帮助下，在道德上取了多大的胜利，在经济收入上怎样成功，一句话就信主后是如何成功的。我毫不怀疑他把荣耀归给了神，他就是因为神怎样给他的生活大大祝福而兴奋不已。这就使我感到不安的原因。我不想在他数算胜利的时候给他泼冷水，但同时我在谈话中也稍微提醒了他一点。我对他说，对啊，感谢神，这很好，但是你不知道下面神会带领你走什么样的路。比方说突然间变成了奴隶，下了牢房，事情说不定会永远一帆风顺的，你甚至会入监狱，那么你还会有同样的见证吗？我在读诗篇119篇中注意到，你的话、你的律法、你的典章、你的见证、你的圣言，都是关于神的，不是关于我的。当然了，从前我也常常做个人见证，现在比较注意了。我想这是贯穿圣经中的见证。我们在最近学习的创世纪的这么多的章里，除了这个主题之外，即一切发生在约瑟哥哥们身上的恩惠与益处，都单单是出于约瑟的心，谁还能读出点其他任何东西来呢？我们中间谁发现这一切是出于约瑟的哥哥们？不，我们知道从头开始这一切恩惠好处都来自约瑟。难道耶稣比约瑟少、比约瑟小吗？假如说我们从预表的上面学到什么东西的话，那就是预表永远比它所代表的真实小得多，总是远远不能相比，对吗？影永远无法彰显出真正的那一位之伟大，因此约瑟对他哥哥们的爱也是如此。我们难道会以为基督对我们的爱会比约瑟小，不如约瑟的持久吗？难道我们在信心上持守保住是因为自己的坚强意志、毅力吗？保罗在提多书3章3到7节里写道，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侍各种私欲、厌乐，常存恶毒、嫉妒之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们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的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好叫我们因他的恩成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不是因着靠着我们所做的，而是神的怜悯。一个基督徒的平安，若不是来自基督所完成的救赎之功，并且是单单来自基督，那么他在胆怯、惧怕、缺乏、确据、把握的路上就会越走越远。50章18到21节，他的哥哥们又来俯伏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瑟对他们说， 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我就成今天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真是伟大，对吗？今天有一个现象，不仅令人悲哀，甚至都有点可笑。有些基督徒在与弟兄姐妹重新和好的事上，往往竟成了有来有往的公平交易。假如你不承认你的错误，那么我就不饶恕你。这是哥哥们明明的承认他们犯了罪，这很好，但是你们现在又犯下了新罪，怎么说呢？说谎欺骗，编造父亲的话是怎么回事呢？大概你们以为约瑟会对他们说，我不但不接受你们的道歉，你们又在犯罪了。这不是约瑟的态度，约瑟蛮有爱心的安慰他们，但是他没有说哎呀没关系，小事一桩，也没有说其实我理解你们的意思并不是那样。路加福音十七章说，你的弟兄悔改时你就饶恕他。我想犯罪得罪了人的人的确应该悔改，不是照单全收的饶恕对方，但我想你双手叉腰的等着弟兄向你道歉悔改才饶恕他是对的。神没有这样待我们，神没有对我们说，我在这儿，只要你们自己能来悔改我就饶恕你们。不，他邀请引导我们悔改，并且是有效的不可抗拒的邀请。或许我们邀请别人的悔改并不是那么有效，但我们应该蛮有恩慈爱心的去找到得罪了我们的人，很友好的引导他们悔改，这才是基督徒应有的态度。约瑟说，我岂能代替神呢？上一章里雅各已经宣告了对哥哥们的审判，约瑟并没有把自己当作看作是来施行审判的。当然施行审判并非就一定是在代替神，就如罗马书十三章所说，政府是神设立为了施行审判的，他们不是代替神，而是按神的要求做。只有当你自称具有一个不属于你的职位时，你才是想代替神。你们看到这里差别了吧？约瑟基本上是说，我的责任不是要来惩罚你们的罪行，但这并不表明你们的罪就没有后果了。这就像是耶稣在登山宝训中论道，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去由他打一样。注，请参看维保罗牧师马太福音系列讲道，这一部分已经翻好。耶稣说的看上去好像与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律法相矛盾。耶稣难道是在说，哎呀，其实是摩西搞错，误解了我默示要他写的意思？不，以眼还眼是政府，是司法上的。耶稣说左脸也转过去是指个人的，是指饶恕人的态度。假如有人严重的违法侵犯了我，我可以把左脸也转过去饶恕他，但他仍然应该受法律的制裁。这两件事绝无前后矛盾，因为这是两个不同的范畴，这两件事绝无逻辑上的矛盾。约瑟在一切之中从哪里来的这等坚定不移呢？我在四十五章里已经讨论过，这里只再稍微提一下，约瑟的这种坚定不移使他能够如此温柔，如此恩慈，如此耐心地对待哥哥们。他到底是怎么想的才能获得这等坚定不移呢？竟能在这十几章里成为如此伟大的英雄，我认为这来自于他懂得相信神的全权。他没有把哥哥们的邪恶不当回事，但他把这一切视为神护理之功的掌握。我以这几十年来看到听到的读到的有限了解认为，当然也可能错，但我认为事情并非如此。约瑟懂得理解正是今天绝大部分福音派基督徒骄傲的拒绝的。正如加尔文所说，约瑟是被哥哥们邪恶的阴谋策划，是被神奥秘的护理之功卖为奴隶的。这件事我已经一再提到，因为这是你无法避免的。我阅读圣经却越认识到，假如神在这个世界上做任何事的话，你就无法避免神学家称之为第一原因和第二原因这件事。也就是说， 虽然你我都做决定，都做事，神却是预定一切事情发生的那一位。甚至就连我爱了妻子，请她嫁给我，我们商量安排了婚礼，一同在婚礼上立下婚誓等等等等，这一切都是我的意志，是我自己想要做的一切。等我回头看时，圣经说是神把我俩联合在一起。到底是谁做的呢？是神还是我？是神在永世之前为我选择了妻子，在我生活中给我启示出来。你们也是一样，这是一个概念，我不说你们都应该理解掌握，但应该接受。我就来引加尔文对这段经文的解释。我引他的话并不是因为他像罗马天主教那种什么特别册封的圣徒，我引他的话是因为他相当深刻地理解了这个概念。我们必须承认的是，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的发生不是出于神的旨意，他不仅掌管人心，也随着自己的美意指挥人的意志，控制万事。若人所行任何正直之事，那是他通过圣灵在人心内使其然。若撒旦与亵渎之辈作恶，他则通过他们的手以那不可测之奥秘方法完成他的计划。而恶人之罪行归于他们，是因为他们作恶并不像一人行善是被圣灵所引，乃是自愿自发的如此行。他们是自己恶行的作者，他们跟随的是自己的领袖撒旦。假如人的智慧不能深到此的深度，那么就让他们谦卑地敬仰他们所不能理解的此种奥秘，切莫做一只像造他窑匠骄傲自负的瓦器。他为约瑟对哥哥们的这番话做了解释，这是今天人们拒绝的事。今天很多基督徒把神看作为不是全全的，他们说神能把坏事变好事，但神没有预定万事的发生，没有预定约瑟被卖作奴隶。但是圣经说事情就是这样，并且圣经不止一次，而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声明，这是不可否认的。我知道圣经不是很容易读的，但只要你相信神预定万事，任何一件事的发生，甚至包括恶人的邪恶决定，你读的时候就比较容易理解了。以赛亚书45:7里神说，我造光又造暗，我施平安又降灾祸，造作这一切的是耶和华。但同时神又要求人为自己犯下的罪负责，因为人做的是他们自己想要做的。至少对我来说这是个奥秘，人犯罪行恶不是个奥秘，但这是神预定计划里的一部分，他是造成这一切的第一原因。这就他这么做的意思是好的，这才是奥秘。人就好像是废车厂的看门狗，主人养着这些狗为了保护他的财产，但这绝不是狗所想的，这些恶狗就是想要咬你。所以这里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出发点。美国每一座城镇都有堆放报废汽车的地方，废车厂一般都很偏僻，是典型脏乱差的地方。神可以用一根扭曲的棍子画一条直线，然后折断棍子扔掉。说实话，我并不理解这一切，但这却是圣经明确的教导。我知道这丝毫不违反逻辑学的任何定律，但你若拒绝这点，那么你就一定会发现你自己对神的概念是矛盾的，并且离开这点你是根本无法来解释现实的。我一开始就说过，约瑟对于生活中一切的遭遇之所以能永远地保持一个稳如泰山的心态，一直能够从容不迫的应付，完全是因为建立在一个牢不可破坚如磐石般的事实上，那就是他知道，他承认他的一生从来没有一刻不在神的护理之功掌管之下。当我们把神变成了一个不是掌管万事不能控制一切的神，那么你对任何事的确据与把握就无法谈起。无论是你的得救，还是你所心爱之人患不治之症去世等等等等，你都无法从容地面对。约瑟的从容不迫稳如泰山，是因为他知道神的无限全权，这绝非单单是一个神学概念，这是与我们的生活休戚相关，是能够产生极大差别的。 50:22-26。约瑟和他父亲的眷属都住在埃及。约瑟活了110岁。约瑟得以见以法莲第三代的子孙，马拿西的孙子马吉的儿子也养在约瑟的膝上。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起誓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起誓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约瑟死了，正110岁。人用香料将他熏了，把他收敛在棺材里，停在埃及。在这后面的几句约瑟的悼词中，摩西告诉我们，约瑟离世之前和孩子们住了多年，享受天伦之乐，而没有说他在埃及的地位、声誉有多高，连提都没有提。他甚至都可以辞去了他的宰相职位。当然，这我们不知道。他明确地告诉他的孩子们，神必看顾他们，救他们出埃及，领他们到应许之地去，然后要求他们起誓，要把他的骸骨运到那边去。约瑟的骸骨在埃及会朽坏，但他代表了一个盼望。每当以色列的后代看到他的骸骨时，就会想到有一天他们可以离开埃及地，有一天神会领他们去应许地。当时的情况并不那么糟糕，但后来约瑟的骸骨所代表的应许将会成为以色列所珍惜100年、200年、300年、400年。以色列人看到此骸骨就会说，这是我们的希望，有一天我们将带着骸骨走向那应许之地。你我作为基督徒所侍奉的是身体永不朽坏的基督，他已经给了我们一个兆头，让我们可以看见、摸到、闻到、尝到，这是神恩典的器皿。当我们接触到这饼与杯的时候，他们提醒我们，旧恩已经是属于我们的了。让我们一起祷告。父神啊，我们真是感谢你，你没有撇弃我们。我们绝不是一群生活在一片不受你护理之功所掌管土地上的孤儿、寄居者、陌生人。我们为基督远远超过约瑟感谢你。约瑟的身体朽坏了，但耶稣的身体永不见朽坏。父啊，我们祷告，求你让我们因着那一位被他自己地方的人所背叛、下到低处的义者，为我们所成就的蒙平安得安慰。他上了十字架，担当了我们的罪，死了，复活了，他就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祷告，奉他的名求，阿们。